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冤狱六年半，浙江朱作亮又被秘密判刑；山东黄坤义、李美容夫妇被非法判刑；河北省涿州市610主任李明的罪行被递交至37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协党的清零迫害中，浙江省金华市法轮功学员朱作亮先生因为坚持信仰被警察绑架，今年7月20日被法院非法庭审。据悉，朱作亮被秘密非法判刑4至5年，现被非法关押在金华看守所。朱作亮今年52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朱作亮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累计冤狱六年半。2000年，朱作亮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两年后，又被劫持到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朱作亮双手双脚被绑在老虎凳上，一天只给吃一点点饭，白天黑夜都不准睡觉，大小便都不准去，全都便在裤子里。有四个劳教人员分成两班，专门负责包家，只要稍一打盹，他们泼水或大声喝骂或殴打，甚至用一些毛茸茸的东西往鼻孔里塞，用小木棒往耳朵里塞。朱作亮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狱警用开口器撬开嘴巴进行强行灌食。此外，朱作亮冬天被剥去外衣关黑屋，不准睡觉，被强迫写认识，24小时被犯人监管。2014年10月，朱作亮被610头目曹秋水等人绑架到金华双龙洗脑班，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被截入浙江省第四监狱遭受迫害。2021年4月，金东区东校街道综治办主任曹林伟找到正在干活的朱作亮，要求他签所谓的三书，被朱作亮当面拒绝。朱作亮告诉曹林伟，迫害法轮功是有罪的，并对其讲述法轮功真相。曹林伟不听，还以不签字就送洗脑班、送监狱进行威胁。之后，金东区公安分局东关派出所警察杨峰格等四人以走访为名，要求朱作亮签所谓的三书，又被朱作亮严词拒绝。随后，朱作亮被绑架，并被秘密非法判刑，现被非法关押在金华看守所，看守所不让家人见面。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法轮功学员黄坤义、李美容夫妇都已年逾七旬，两人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而遭非法关押。2021年5月4日，他们被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后，李美容老人被枉判4年，黄坤义老人被枉判2年。2019年11月，黄坤义、李美容夫妇两人去单县黄冈镇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小册子时，被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李美容老人被送到菏泽市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黄坤义老人因高血压被放回家。2021年5月4日，夫妇二人被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在视频上，当李美容老人讲到自己全身是病，练法轮功练好了，法轮功给自己带来莫大好处时，信号中断，最终两位老人都被非法判刑。8月9日，李美容老人从看守所被送到济南女子监狱，黄坤义老人因身体原因在家，但时不时遭到有关人员电话骚扰，说要送监狱，让他做好准备，致使老人身心疲惫，身体状况堪忧。 参与迫害的主要人员是单县国保大队包立虎、王建民。据民汇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北省涿州市610主任李明操控涿州市公检法司等部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造成无数个法轮功学员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臭名昭著的涿州南马洗脑班就是在李明的策划部署指挥下成立的，这里曾非法关押保定地区各市县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李明任职期间，2005年11月东城坊镇派出所年轻警察何雪健在办公室强奸两名年纪与其母亲相仿的法轮功学员，其丑闻在国际曝光。2007年10月涿州警察绑架了涿州市20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法轮功学员董汉杰、邢俊花、高春莲被非法判刑，任宝坤、刘文被非法劳教，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禁。据民汇网不完全统计，在李明任职期间的1999年至2007年，涿州市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7人被非法判刑，60人被非法劳教。被涿州南马洗脑班迫害的本地法轮功学员126人次，其他市县法轮功学员67人次，被非法拘禁277人次，被骚扰1037人次，勒索钱财1661613元，致伤致残的人数无法统计。对所有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迫害，李明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河北省涿州市第一任610主任李明也在被举报名单之列。据民汇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汇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一段时间以来，德国法轮功学员在多个城市举办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活动，人们得以认识和了解法轮功，了解到中共22年来持续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人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的希望能学练法轮功。7月24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苏尔陶市中心步行街集市大街举办信息日活动。由于这是法轮功学员首次在苏尔陶举办活动，很多人还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很多人接到真相资料并跟学员交谈。当他们得知中共对和平的修炼者实施长达22年的迫害，纷纷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希望学员们坚持下去，继续讲述真相。不少人表示，这场迫害必须结束，我们也要为此出力。8月21日，法轮功学员在莱比锡市中心的小维利布兰特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女士非常认真地倾听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得知了有关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等真相。 之后，他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因为过去曾经历过共产集权的统治。他表示很清楚中共有多坏，他祝愿法轮功学员成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87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21年修炼路，感悟有师父真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从十几岁开始，我就常常想，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家，娶妻生子，我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不好。我有胃病，神经衰弱，心肌炎，风湿病，整天大把大把的吃药，身体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心烦，一不顺心就砸摔东西，心胸越来越小，还爱占小便宜，例如用小麦换面粉时往麦子里掺沙子。我把小麦存在了面粉厂，在面票上做手脚，多拿家两袋面。第一部分，此生为法来。1999年过年前，妻子因病住院，一个大夫告诉我们，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回家我就去找本村的一位法轮功义务辅导员，请了一本转法轮。就这样，我和妻子都得法了，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师父很快给我净化了身体，我出现了2次大的宵夜状态，8-9天滴水未进，就是吐。我知道是师父在管我，为我宵夜。自那以后，我无病一身轻，心情舒畅，整天乐呵呵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会觉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保证你的世界观都发生转变了，你知道你将来怎么样去做人了。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有关人生的所有疑问都在转法轮中找到了答案，这真是一本天书啊。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耳边经常听到优美的练功音乐，我知道是我的天耳通了。原来我生生世世吃的苦，都是为得这个法呀，我的此生是为法来的。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当年被我多吃了2袋面粉的那个面粉厂的厂长的妻子，我问他，你还记得你家开面粉厂的时候，我经常去你那里换面吗？有一次我在面票上做了手脚，多吃了你们2袋面。现在我学法轮大法了，我知道我错了，伤害了你们。每次遇到你们，我心里都不舒服，总想找机会把这钱还给你们。现在我给你100元钱，把这事了了，我心里也就舒服了。大法师父叫我们处处为他人着想，不能为了个人利益伤害别人。我要不学大法，我不会这样做的。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送了他一份明慧周报，他高兴地拿着走了。第二部分，正念脱险。我修炼刚刚几个月，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打压迫害。我是做肉食生意的，在街上流动着卖熟肉，只要有人买，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同时送一份法轮功真相资料。就这样我连续讲了几年，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怕，只想叫人明白真相得救。后来我又改做鸡蛋灌饼，那是个固定摊位。有一次我讲真相后被对方举报，那是2006年年前的一天中午，来了一辆警车，下来几个警察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其中一个警察打了我2个耳光，就把我双手背靠起来，我不停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喊了好长时间。后来有人说，你喊什么？我说，法轮大法就是好，是叫人做好人的，是修真善忍的，有什么错？你们警察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安定， 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社会上真正的那些坏人你们不去管，却专抓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一伙为栽赃陷害法轮功编造的。我讲着讲着，感到一股热量把我包裹起来，我背靠着的双手跑到前边来了，还双手结着印。那一刻我仿佛进入了另外空间，只想着把真相给他们讲明白，让他们得救，完全是一种无私无我的状态。2007年秋的一天早上，我练完进攻去卫生间，忽然听到有人在踹墙。我急忙出去一看，栅栏上有几个警察正要跳进我家院子，西林房上也上来几个警察。我一看这阵势，急忙跑回屋里告诉妻子，警察来了，把师父法线和大法书藏起来。我刚一出屋，警察们就都进院了，这咋办？灵机一动，上房。我上房后，警察也紧跟着上来了，临房上的警察也过来了，我就大声喊，警察入室抓好人了。邻居们听到喊声都过来了，村长就住在我家房后也上来了。这时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把我胳膊一跨，当时我正念马上起来了，我用力往两边猛力一推，上一边去，把他们推了出去。我坐下来盘腿立掌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警察叫我下去，我不搭理他们，就是静静地发正念。村长在和他们理论着，说些什么我也听不见。后来村长过来了，说咱下去吧，我就下来了。警察们也都随着从房上下来了。我进屋一看，正好是早上六点全球发正念时间，我马上坐下来接着发正念。这时我大嫂过来了，说他们进屋转一圈，一看什么也没有就都走了。一场看似很凶的迫害就这样解体了，整个过程我没说一句话就发正念。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告诉我们，在人世间表现的那些个坏人很恶，那个人那么凶，是因为背后的邪恶在撑着他，你灭了那个邪恶，那个人也凶不起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还说，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不在表面上，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你是修炼人，你是有能力的，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他是一个常人，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才能使人发生变化。2018年敲门行动时，一天上午10点来钟，本地派出所两个年轻警察突然闯入我家。当时我正在学法，就听有人说，家里有人吗？我急忙迎了出去，他们已进了客厅。我说，有啥事儿？警察说，我们来看看你还练功吗？如果你不练功了，在上面签个字，省得以后老找你。我没搭理他，就把他们让到了沙发上，请他们坐下。我一看，其中一个警察肩上带着所谓的执法录像仪，我就问，那是什么？把它关掉。他马上关掉了。接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知道现在有警察办案执法过错终身追责制吗？我这里有一份准备好的诉讼资料，你们拿回去看看吧。他们说不用拿了，用手机拍下了正反面。我说，你们不要跟着中共瞎跑了，你们知道现在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他们都遭报入狱了吗？表面上是因为他们贪腐，实际是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平安得救。你们肯定都是党员，赶快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吧。我说完，他俩就报了真名，做了三退。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利用这种方式得救的。第三部分，助师正法兑现誓约。修炼20多年来，在风风雨雨、摔摔打打中能走到今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都是师父的保护与安排。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2014年我买了电脑打印机，我从对电脑打印机一窍不通到后来能上网下载打印做真相小册子、真相不干胶等等真相资料，整个过程我都感到了师父的加持。每当遇到看似很难突破的困难时，都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的思路源源不断地被打开，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都实现了。家庭资料店成立以后，我给学法小组的同修提供各种真相资料，我自己讲真相的方式主要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工作中遇到的人、生活中遇到的人，不管是买菜、家里装修房子、村里的红白事、同学聚会，只要是我能碰到、接触到的人，我都要讲真相、劝三退。我知道这些都是师父安排的来听真相的有缘人。只要工作不忙，我也和同修搭伴出去讲真相。去年七月份，我和一位同修一起出去讲了半个月的真相，每天能劝退30来人，多时40-50人。一次遇到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我上前送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说看看吧，保平安的。他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便衣。我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首先你是一个生命，需要平安，没有了平安其他的都是空谈，我就是为你好，希望你能平安得救。他没再说什么，把小册子还给我就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这么多年我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三件事已经融入在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很自然的就那样去做了，好似形成了一种必然。我花的钱都是真相币，每年的新年前我都要到银行兑换10000多元的新币回来，打印好然后换给同修。每次去银行兑换新币之前，我都提前发正念，彻底解体，清除干扰大法弟子利用真相币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我。后来我改换了方式，每次换2-3千元，多跑几个银行。其实只要我们正念足，师父都会保护我们。有一次在本地银行，我说换10000元，银行的人说你还有多少钱都拿过来，我包里还有4000元，他都给我换了。在市里同修的帮助下，我还学会了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大锅的技术，承担了本地这个项目，这样就比较方便了，只要有同修找，我就很热情地上门去安装调试。有的常人说太好了，这邪党要完蛋了，什么时候倒啊。第四部分，坚持被罚实修自己。2013年妻子同修被病业迫害离世，因为我过分执着于亲情，执着于自我强势，什么事都自己说了算，都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妻子出现病业后，我就又急又躁，恨铁不成钢，完全陷入了情中，被他的状态带动，没有把妻子当作同修来对待，脱离了法对我的要求，就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我自己都差点失去生命，是师父又一次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后来我就抓紧学法被罚，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迫害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渐渐的我有了正念，知道了在面对磨难或考验时自己的念头是怎么动的，这至关重要，其实这就是闯关成否的关键，也是目前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讲，我是说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干扰我不承认，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 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我悟道，不管在历史上我和旧势力签过什么约，都全部作废，我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我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师父做主。我身体上的不舒服，我没有去想是旧势力的干扰，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长功，我当然既不会害怕，也不会有心理负担。警察来上门骚扰，我都看作是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根本就没有想那些人和邪恶有什么关系，他们就是来听真相得救的。也许有的同修会担心，如果来的是一个已经不能救的坏人，无论如何给他讲真相，他也不会相信了，那会不会还是有危险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你真有那么强的正念和那么正的场，这样的人根本就进不来你的空间场，就算来了也会被你正念坚定的一句话吓跑。危险不是因为外因，不是那个不可救药的坏人，而是来自内因，自己那个不正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是产生邪念，追求不好的东西，他就来帮你，你就修到魔道上去了，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害怕邪恶的迫害，把来绑架的人视为邪恶，就是在求不好的东西，就符合了旧势力，他就能干成了他想干的事。如果真能把自己摆在主角的位置上，我是大法弟子，在一丝一念中排斥负面的思维，就是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真能达到这个境界，迫害也就真的不存在了。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安全上的，全是师父安排的通天大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我能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平稳地走到现在，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这些年我坚持背法，多发正念，做好三件事。背法能让主元神真正的学到法，不断地悟到法理，所以遇事我能向内找，修自己了。比如以前我经常上不去网，同修说是心性问题，我就想哪方面该提高了，这样一想很快就能上去网了，而且用的是升级以前的 7.70 版本。背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时时能想到法，用法来对照自己。只要我脑子里反映出一个不好的念头，我立刻抓住它，你不是我，灭掉你。修炼20多年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有师父真好。无论正法时间还有多长，弟子一定会坚定地跟随师父走到最后，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转变观念修去思，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2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尊敬的同修大家好。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 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每次读到这段讲法，我的内心充满着向往，渴望成为世尊法中所要求的那样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看明慧王，很多同修都在一思一念上实修自己，遇到事情第一念先考虑别人，已经形成习惯了。惭愧的是，我每天做着三件事，在实修上却非常不足，有时找到一颗心，并没有真正修去它，也没有深挖这些执着心的根源，做事起心动念，很多时候还是先想自我，我要怎样学好法，我要怎样多救人。之前一段时间被法时，遇到有同修慢腾腾不开口，时不时要人提醒，有的思想不集中，不知道大家背到哪儿了，还一个劲儿地问是背几遍。我的第一念不是像别的同修那样善意地去理解别人，嘴上虽然抑制住不说什么，但内心还是忍不住抱怨，觉得同修读慢了，耽误时间，不专心，干扰到大家背法的效果等等。做什么说什么，不能自觉地首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明白的一面很想突破，却没有实质的改变。直到这次媒体法会，听到很多同修把住一思一念，无条件地向内找，他们坦坦荡荡修去私心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他们时刻为别人，为整体着想的胸怀，让我看到自己在实修上的差距，也让我意识到自己跟法中要求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相差甚远。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在传法的同时，新宇宙也在建立了，在救人的过程中，新宇宙也在不断地充实着生命。师尊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又说，修炼是见人心的，不是看你把什么事情做得怎么样，你自己不提高，那什么用都没有。修炼是看个人的。我问自己，每天努力地讲真相劝三退，以为在救人，但如果在实修的问题上没有提高，深藏的执着和私心没有修去，达不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如果那些了解真相三退了的生命，他们的未来因为我达不到标准而无处可去，那我每天的忙碌是不是最终并没能让众生得救啊？不实修实在是太严肃了。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蔓延全球，救人非常紧急。对我而言，与救人同样紧急的是要赶快抓紧时间，在一思一念中实修自己。第一部分，反思，向内找自己。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这句法这些天一直在耳边回荡，回想起来自己的悟性真差，有些事情是在事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最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当时本该修去的私心，在表面上向内找后被深藏了起来，自己意识不到的执着，包括自以为是、不考虑别人、强加于人等粗暴的党文化行为，在自己身上有诸多的表现，无知地伤害了同修还不自知。一些事情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我现在才真切地认识到，每一次都是像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
记得一回在神韵的售票点上，当时看到一位同修来到票点后，着急忙慌的，有点心神不定。以前遇到类似的情况，我的经验就是背论语，一遍不行，就三遍五遍的背，很快就能安下心来。于是我就提出跟同修一起背论语，背完一遍后，我说最好背三遍。当时只觉得自己是善意的帮同修，所以跟同修背完后，我也没有多想，就各自忙着卖票的事了。事隔一段时间，大概是一次卖票培训后的交流中，这位同修说到他去神韵票点卖票时过关的经历，大概的意思是说，他家里先生不修炼，孩子还小，一次他突破了很多困难赶到票点后，有同修二话没说，上来要求他背诵论语，他背完一遍后，还被要求背三遍，他当时突破很大的困难赶到票点，可是到了票点，还被强硬的要求这样，要求那样，让他在家里刚过了关，到了票点还被同修过关。现在回想起来，这位同修真的很善良，他当时交流时就事论事，没有提到具体人的名字，我听到后很是坐立不安，感到脸在发红，原本以为帮同修，怎么就适得其反，要不是当场听到，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给他制造了磨难。惭愧的是，当我在现场听到后，我都没想到要跟同修道歉，当时内心想的是希望除了他和我之外，没有其他人知道他说的那个给他过关的人是我。这是一颗多么肮脏的要面子的求名的私心啊，伤害到同修了，却还想着维护自己。明白的一面当时也觉得应该找自己，但因为根子上觉得自己没错，出发点是在帮他，即使向内找也只是找了表面，并没有往深处挖根。其实只要换位思考一下，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问题。我当时如果能够在他的角度善意的先了解一下情况，看看需要什么帮助，可我想的却是我要如何帮他，而不是关心他实际需要什么帮助。背论语本身不是问题，可是当我不考虑他的感受，即使心里想的是提个建议，可是其中带出来的那种不尊重别人、不商量、盛气凌人、强硬的口气，听起来恐怕就是跟命令没有差别了。修炼人从法中悟到什么，可以要求自己，用自己悟到的理去要求别人，这本身就不符合法。我不仅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我感到自己对同修的伤害真是太不应该了。想到这，我愧疚难当，潸然泪下。还有一次，也是在一个早期的票点，早期的票点主要还是通话拨打热线出票，当时现场有好几个人要买票，接热线的同修花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处理完一个单子。我观察到等待买票的人显得有点不耐烦，担心他们离去，心里禁不住抱怨接热线的同修业务不熟，动作太慢，守不住心性，开口就说，让他换一个业务熟悉的人来处理热线。后来，听到这个同修交流说，这个从票点打来的热线电话让他过关了。我坐在那儿听着，虽然直觉的反应是要找自己，心里却并不服气，觉得接神韵热线最起码对业务培训的熟悉一些才能上岗。我当时固守着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大错了。接热线的同修肯定是尽心尽力在处理那个单子了，他那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不知道，大法修炼人不是要修最基本的善吗？我用那么不善的口气对同修说那样不尊重他的话，我没做到真善忍中最基本的善，我当然错了。怕众生离去可能失去买票机缘的这个怕心也是不对，要修去的。这怕心的背后再挖挖， 是不是还隐藏着想现场多出票的正是自我的私心啊？不修善，不修口，怕心，在家证实自我，这已经是一错再错三错了啊。师尊看到我有诚意要改过，就让我回想起一幕痛哭一次，回想起一幕痛哭一次。鉴于时间和篇幅，这里无法一一陈述，我真心诚意地在这里向这些年来被自己伤害过的同修，包括那些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来的同修，表示道歉，真的很对不起，请接受我迟来的道歉，也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包容和不离不弃。我也在师尊的法相前虔诚地忏悔，自己错了，希望给机会改过。第二部分，转变观念，修去思。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怎么是幻象呢？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谁能说它是假的呢？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呢？个人理解，人类社会一切现象，包括身边的人和事，不论是同修、同事、家人、朋友，包括讲真相中遇到的众生，以及他们的任何表现，都是幻象，是不实的，而其实质都是面镜子，反射出我的问题，来帮助我向内修，提高心性的，给予帮助的也好，制造磨难的也罢，实质上都是来帮我修炼的，我都要对他们心存感激。虽然自己实修的步子起得有点晚，走得还不太快，但慈悲的师尊却一再给予鼓励，让我体会到那种转变观念、修去思的轻盈美妙的感受。一、背法中修去思。背法中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每次出现读错字、落字、加字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分心被干扰，或者是不符合法的后天观念和思想业起作用的时候。当我们对照法规正读错的字、标点符号、语气词，不再落字加字的时候，就是用法在规正自己的小宇宙，也是锤炼自己100%信师信法、主动同化法的修炼过程。同修在一起背法时间久了，大多形成了默契，当背法房间里除了读法的声音以外听不到其他杂音时，往往效果很好，背完法感觉到天清体透。现在再遇到有同修不及时开口，或找不着背到哪儿了，在我习惯性的想要抱怨之前，自己的主意识往往能清醒地抓住这颗抱怨的心，往下深挖，发现就是一颗私心，一颗维护自己或者背法小组这个背法进度和质量不受影响的私心。说到底就是维护自我，大不了维护我们这个背法小组的利益。抱怨只是浮在面上的一个表现，根源是在这个利益的私心上。这回发现它，我就加强主意识去掉它，知道是这个利益的私心让我抱怨，要修去这个思，那就不被抱怨心带动。我首先就是不抱怨，有了不抱怨的正念后，自己的想法也发生实质的转变。同修的表现真的就是一面镜子，同修不专心或被干扰，让我遇到了，实质是在反映出我自身空间场的问题。刚才我嘴上在背着法，我的思想是不是还在想着项目中的某件事情，想着某个电子邮件该怎么回复啊？ 这与同修迷糊不知道背到哪儿的表象可能不一样，受干扰的程度不同，但本质没有差别。同修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在那一刻让我看到自己背法同样在开小差，是在提醒我要集中精力啊。他在帮助我看到自己的问题提高上来，我不是应该好好感谢他吗？我怎么能去抱怨呢？观念一转变，自己马上专注背法。在听同修背法时，听到他们每个人都很用心，很专注啊。即使偶尔还有慢一点的，或者开口问话的，我觉得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我禁不住对同修双手合十，感谢帮助我提高，内心珍惜大家在一起背法的缘分。二，讲真相中修去思。疫情爆发后，除了拨打电话以外，我也使用社交软件讲真相，用心积累经验后，劝退了一些有心结的众生。接下来一段时间，社交软件上却出现很多好友被删除或者不接，有时拨打了两个小时都没有开口讲真相的机会。一开始不悟，交流时还跟同修说，感觉就像练就了18般武艺却使不上劲。说完觉得不对，但不知道错在哪儿了。向内找后发现，问题出在我渐渐开始更相信是自己努力讲真相解开了众生的心结才劝退的，也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已经开始超过相信法的力量了。找到这种隐藏的正是自我的私心，赶快归正。大法修炼中任何贪天功的念头都是对法的不敬，也是对大法弟子称号的亵渎，因为大法弟子是以正实法为神圣天职的。一次上到社交软件的一个服务器，一连劝退了好几个，觉得这个真相铺垫得不错，就想着第二天要能再接着拨打就好了。第二天早上正在背法呢，心里想着要不要现在先把那个服务器连上，这样一会儿背完法就可以马上拨打，就能多劝退几个。转念一想，我这不是还在背法吗？这时连上服务器我也不可能拨呀，那把这个服务器先占着，这颗心是多么自私啊。既然暴露出来了，那我就排斥它，也不会被它带动去占用服务器。世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当我背完法再去连线时，有同修已经上到那个服务器了，心里这时闪出一点失落和不舒服的感觉。有趣的是，马上就有同修进到我的拨打房间，跟我说有人占用服务器，他们该怎么办。我一听就乐了，当然不是那个上了服务器的同修有什么问题，而是师尊借同修的口，让我看到刚才这个失落感和不舒服的背后。有想挑选好救的人救的安逸心，和想到同修会多救人反而不舒服的嫉妒心。同修多救人，那不是应该像妒忌心那一节中讲的那样，对他喊，好样的，真行啊，真心为他高兴吗？那个不舒服的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看清了这是安逸心和嫉妒心在作怪，我就停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发完正念，顺其自然地看哪个服务器空着就拨打哪个，相信只要心态纯正，师尊会把有缘人领来听真相。那天就遇到了有缘的佛教徒，他从一开始怼我和质问，修行人必须退党吗？到后来听明白了真相，爽快地明确同意退党。到后来语气诚恳地向我这个大法弟子探寻修行的正道。当他认真完整地听完我诵读的论语后，恭敬地说，写得真好，并愿意记住九字真言。 挂完电话，我深刻体会到，是师尊的法开启了众生的佛性，救人的是师父，弟子只不过是张张嘴，在平台上甚至都不用跑跑腿，并不是修炼中的人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修炼人的心性符合了那一层法对他的要求，得到法力的加持，讲清真相。而真正救度众生的是大法和师父。一天上线时，我看到这个之前我想打的服务器空着，上去一看，好友都已经打过了，有些是一个多月前打过的。我想既然上来了，不妨把之前没接或没退的再打打看。结果信手拨了一个出去，通话十多分钟后，他同意退团，还有很多互动。听到我说自焚造假中的一个破绽，那个塑料雪碧瓶装满汽油，遇到那样剧烈的高温，不变形，不燃烧，不爆炸。你如果想找一个政府糊弄老百姓的例子，这可是够经典的了。他笑出声来，表示认同。他说赶快发短链接给他。接受后，他立即回复表示感谢。那天还遇到了一个历史老师，说他非常佩服大法弟子坚持讲真相的勇气，他相信清醒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自己没有能力翻墙，就希望能从更多有能力的人那里获得信息，他迫切想知道更多的真相，然后传播出去，包括给他的学生。他每天就靠着群里发的真相频道听真相，他非常喜欢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的节目，带给他振奋的力量和信心。他让我帮忙，一定要把他的心声转达给做自媒体的同修，他期盼他们做更多的真相节目。打电话再遇到矫情的众生，我也学会了不再抱怨众生难救，向内找，发现众生矫情跟自己拧劲，是因为自己有跟真善人拧劲的地方。那阵子好几天被临时增加常人工作量，影响了原定的救人项目中的时间计划，心里就着急，想尽快把常人工作做完。越是着急，我的常人工作就处理得越慢，不是文件找不到，就是律师在忙别的案子。发现是这颗不能忍耐的急躁心让自己拧着劲，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想着上班时间就好好做工作，这边把急躁的心一放下，那个常人工作中的案子很快也就处理完了，这时安下心再去处理项目中的事，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隔天打电话也没再遇到矫情的人。众生的表现真的也是自己空间场的反应，真是在帮助我向内找，提高上来。而当我以谦卑虔诚感恩大法的心去拨打电话，就会遇到众生说他是民主人士，很尊敬李洪志大师和法轮功，他非常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并高呼理解万岁。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一炉缸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我们这么大的法来容你一个人，消你身上的业力，消你不好的思想，等等等等，那是轻而易举的。我就是一个在大法这炉缸水里的小木头渣，每天被大法熔炼着，在大法中修去私心，实修一点，慈悲的师尊就把我往前推进一大步。感恩大法的宏大法力和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穷的呼唤》。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